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工业家约翰·洛克菲勒曾经说，好的管理在于让平凡人把工作做得跟卓越人是一样好。这句话其实点出了管理与组织的一个核心原则。真正成功的企业往往不是只依靠几位天才人物，而是能够建立一套制度，一个好的文化，让许多看似普通的人也能够把事情做得卓越。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挖掘知名公司的创意发想跟实践，也一窥当中被遗漏的源流。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我们最近聚焦在世界知名的汽水公司可口可乐的创意故事，上一周特别聚焦在他们定位的转变以及弹性调整的措施。从可口可乐的发明者约翰·彭伯顿来到第二代的接棒人阿萨·坎德勒，在他任内，经典的可口可乐曲线瓶出现了。虽然今天你可以买到装在各式各样规格不一的瓶子和自动贩售机里的可口可乐，但是这个享誉世界、无出其右的碳酸饮料标志性图像仍然不变，还是这个凹凸有致的可口可乐弧形，配上公司鲜艳夺目的19世纪花式字体商标。而且有数以百计的人表示，瓶装的可口可乐最好喝，大众都清楚自己的喜好，弧形瓶的外观还有滑润的手感。有趣的是，在曲线瓶出现之前，可口可乐曾经有25年的时间单纯只出售糖浆。在产品包装如此重要而且普遍的今天，人们已经很自然地能够辨认包装，也认可包装对整个产品的个性、品牌的联想。可是一开始，坎德勒却对这种改变充满了抗拒，因为在捍卫可口可乐品质方面，坎德勒已经遇到了足够多的问题了。他认为没有时间、金钱和足够的精力去做这个庞大的项目。坎德勒说，很多人可以对他们一手建立起来的事业不负责任，对自己产品的名声和信誉漠不关心，但是我唯恐可口可乐的名誉遭到一丁点儿的破坏。尽管开端艰难，但是在之前的栏目里，我们提过的两位律师约瑟夫·怀特·黑德以及班杰明·托马斯，他们向坎德勒承诺会维护可口可乐的品质和完整性，也承诺会将可口可乐发展成为整个美国最知名的瓶装饮料。坎德勒终于点头。同一时期，1903年，可口可乐正式去除了饮料中的可卡因，零售商用吧台台面上的冷饮柜台将糖浆跟苏打混合，并且自行装瓶出售。那个时候，可口可乐饮料公司还没有设计出自己的流体包装，所以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在1917年出发前往欧洲的时候， 山寨饮料比比皆是。因此，可口可乐被装到瓶子里面之后，也促成了透过设计大赛，由鲁特玻璃公司夺得评委青睐的这款可口可乐玻璃曲线瓶出现。尽管这个瓶子早在1916年初就投入生产，可是并不是所有装瓶厂商都立即更换玻璃瓶，因为对许多装瓶商来说，玻璃瓶是他们业务中最昂贵的部分，需要有人说服他们做出这个重大的改变。于是，可口可乐公司开始透过全国性的广告宣传来推广这款独特的瓶子。第一款印有这款瓶子的全国性日历在1918年问世，到了1920年，大多数的装瓶厂商都开始使用这种独特的曲线瓶了。在坎德勒的带领下，1902年，可口可乐销售量急增到36万加仑。还记得之前在栏目中曾经提到，可口可乐公司在美利坚共和国对40大桶和20小桶可口可乐的案件结束之后，主动允诺公司的广告里不会出现孩子参与的画面。可是可口可乐仍旧想要有更多人喝他们的饮料，包括孩子们。那么，要如何不在广告中出现孩子，又能吸引孩子们想要喝可口可乐？大伙儿绞尽脑汁，决定另辟蹊径。1913年，为了在原本是销售淡季的圣诞节期间提升销售量，可口可乐推出了44幅广告，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身穿红衣服、白胡子的圣诞老人形象。人们大多错误地以为，我们如今熟悉的留着白胡子、身穿白色镶边红袍的现代圣诞老人形象，是因为可口可乐公司为了符合公司 logo 颜色的设计。但实际上，身穿红色衣服的圣诞老人在1913年之前就有了。18世纪，圣诞老人已经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商业宣传之中，圣诞老人的身形也一步步地转向圆润、笑容可掬的样貌。1927年的11月27日，《纽约时报》报道，一位标准圣诞老人出现在纽约市的孩子面前，他身高、体重和外貌都跟想象的一样，身穿红外套，头戴圆兜帽，留着雪白的胡子，浓密的眉毛下是通红的脸颊跟鼻子，背着满满一包玩具，挺着大肚子，笑容可掬地向人们问好。那么，为什么会有圣诞老人的形象呢？可口可乐公司又为什么会使用这样的形象，甚至造成后人以为红衣圣诞老人是他们发明的？就让我们先从一个人说起，他的名字叫做尼古拉斯，出生在公元270年的土耳其西南部海岸小镇帕塔拉，后来成为了土耳其境内米拉城的主教。尼古拉斯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继承一笔巨大的遗产，于是他就用这笔遗产来帮助城镇里的贫困人家，其中最知名的就是贫穷父亲嫁女儿的故事。当时有一户贫困人家，爸爸有三个女儿，女儿纷纷到了适婚年龄，爸爸感到非常的紧张，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钱准备嫁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这是羞愧又糟糕的情况。尼古拉斯辗转听到了这件事，就在寒冷的夜晚里爬上了这户人家不太高的屋顶，把自己带来的金币全部从烟囱投入这户人家的家里，而金币正巧落入了挂在火炉旁边等待烤干的袜子里，借此帮助了这位爸爸，让三个女儿可以顺利出嫁。这也是我们现在在印象中圣诞老人会爬屋顶从烟囱送礼物，以及小朋友会挂起袜子的由来。回到这个故事，女儿一个个嫁了出去，做父亲的满是感激，他特别想要知道究竟是谁帮助了他们，于是入夜之后就躲在烟囱旁边，直到有一天终于看到送来金币的是尼古拉斯，这件美事就传扬开来。不但如此，尼古拉斯还做了许多其他帮助人的事情，所以变成在当地只要有人受到帮助都会联想到尼古拉斯。 343年的12月6日，尼古拉斯过世，为了纪念他，就尊称他为圣尼古拉斯，并且将他离开人世的这一天定为圣尼古拉斯日。随着尼古拉斯行善的故事被远播，这位圣诞老人的形象也开始在欧洲显明起来。荷兰的基督徒开始在圣尼古拉斯日效法他，悄悄送礼物给需要的人，在欧洲各地也就慢慢演变为亲朋好友之间的送礼。圣尼古拉斯荷兰文叫做 Sinterklaas， 渐渐成为了今天大家在英语中熟悉的 Santa Claus。 随着15到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文化扩张，源于欧洲的这个节日也被传到了美洲。到了1804年，美国一位深具影响力的学者约翰·平塔德创办了纽约历史学会，这个学会就是以圣尼古拉斯作为学会的象征，标榜着尼古拉斯济弱扶贫的精神。1810年的周年晚宴，学会委托了艺术家亚历山大·安德森来绘制圣尼古拉斯的图像，并且制成了版画分发给所有参与晚宴的宾客。之后，圣尼古拉斯的精神在美国因着商业化的包装被融入成为了圣诞节庆祝的一部分。尤其是在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的发展让社会生产力大增，各式各样为了讲述故事或者是推广信仰的工艺品开始量产。一时之间，圣诞树、圣诞袜等等的物件被广泛的宣传，大大提升了民众的消费动力，也让过圣诞节成为了美国家家户户所重视的年度活动。回到可口可乐公司，1913年，为了说服大众在寒冷的冬天还是愿意购买冰冷的汽水，并且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可口可乐公司的行销部门受到克莱门的诗作《圣尼古拉斯的探访》这篇诗的启发，委托插画家哈登·森布洛姆绘制了温暖而且友善的圣诞老人作为视觉的主轴，试图扭转当时低迷的销售量，也希望看到这则广告的人们可以把可口可乐跟欢乐祝福联系在一块儿。广告中，圣诞老人身穿红袍，手拿着红色冷饮的形象，在大雪的冬天里非常的抢眼，一时之间让可口可乐成为风行全美国的流行象征。这个行销企划一举成名，成功挽救了可口可乐公司的困境，同时也为大众饮品的普遍性，让胖胖圣诞老人的形象深刻印记在脑海里。听到这儿，我们可以稍稍分辨出，圣诞老人跟圣诞节本来是两条不同的历史脉络，一个源自于尼古拉斯主教慷慨助人的故事，一个是基督徒借着这个节日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与商业的推动之下，这两个原本不同的元素在美国被融合在一块，也传到了全世界。而可口可乐公司是其中非常关键的推手，他们把可口可乐跟圣诞节的欢乐气氛连接在一块，透过温暖亲切笑容满面的圣诞老人形象，让人们在看到广告的时候，不只是想到一瓶饮料，而是想到节日、团聚、礼物跟快乐。换句话说，可口可乐公司的确做了一个创意的融合，他们不只是卖产品，是把产品放到一个故事里。当人们看到圣诞老人拿着一瓶可口可乐的时候，那瓶饮料就不再只是汽水，变成了节日气氛的一部分。这样的策略十分成功，以至于后来很多人甚至误以为现代圣诞老人的形象就是可口可乐发明的。的确，从创意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行销案例，但也告诉我们，人往往不是只是被产品吸引，更是容易被故事、情感和意义所吸引。但如果我们再往深一层去挖掘，你会发现，当商业把圣诞老人跟节日气氛包装在一块的时候，人们很容易记住这些外在的符号，却忘记了源头和其中的意涵了。最早人们纪念的是那位名字叫做尼古拉斯的主教。之所以会流传这样的故事， 并不是因为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也不是因为他带了多少的礼物，而是因为他有一颗乐意分享的心。尼古拉斯把自己所拥有的慷慨给予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不是为了得到名声，也不是期待别人的回报，而是基于他对于上帝的认识，使他的生命产生了变化，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去爱人，去帮助人。所以，圣诞老人这个形象最初象征的不是消费，不是娱乐，是一种出于基督信仰的爱跟给予。当我们回到这个源头，也许就会明白，人们之所以会被这个故事或者是所带出的情感所感动，是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渴望看见真实的爱跟慷慨的付出。只是很多时候，在忙碌跟热闹当中，我们很容易只看到外在的表象，外面的象征符号，却忽略了那个最初让人感动的生命故事。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更重要的是，真正的爱不是索取，是愿意给出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为了爱而付出的真神。2000多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带来新的生命与盼望。也正是这份爱，在1600多年前改变了尼古拉斯的生命，使他把基督的爱传递给身边的人。直到今天，耶稣基督仍然活着。圣经告诉我们，他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为那些属他爱他的人代求。也许今天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对于基督信仰还不是那么熟悉，但如果圣诞老人源头的故事让你有些感触，也许可以再多想一想，那份让人愿意慷慨付出的源头，不是在礼物里，也不是在节日的氛围里，而是在耶稣基督里。盼望你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着那超越眼界与感官的喜乐跟平安。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宇宙光所唱的《为了爱》。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智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宇宙光所唱的为了爱。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汽水品牌可口可乐的创意发展故事，从可口可乐曲线屏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特别挖掘1913年推出圣诞老人形象包装的广告，一举击败了在此之前各个国家已有的圣诞老人形象，迅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符号。1923年，可口可乐曲线瓶子的专利获得了续期，专利局的惯例是每周二颁发专利，而1923年的专利刚好在12月25日。新专利颁发之后，瓶身上的日期改为1923年12月25日，这个瓶子也就很快被昵称为圣诞瓶。专利有效期是14年，到了1934年又再次续期。1951年，所有关于这个瓶子形状的专利都已经过期，于是可口可乐向专利局提出申请，认为这个曲线瓶形的独特轮廓已经广为人知，应该获得商标权。1961年的4月12日，可口可乐曲线瓶被认定为商标。此时期的可口可乐公司也已经来到了第三代罗伯特·伍德鲁夫的手上。罗伯特从1923年接手可口可乐公司的经营权，在他苦心经营下，把可口可乐从一度低迷的情况转为世界知名的品牌。至于阿夏·坎德勒到罗伯特·伍德鲁夫接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来挖掘。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所唱的《回到起初的爱》。
我星星的湿地是你完全将我生命更新，盼望永不止息。如果在眺望我的心，无人能像你，无人能像你。带我回到起初的爱，遇见你的良善，遗憾已弥成美满。你拥抱我，你拥有我全部的爱。带我回到起初的爱，遇见你的痛，在这次我绝不放开，你永恒不变 我星星的是你，是你完全将我生命更新，盼望永不止息。如果在眺望我的心，无人能想你，无人能想你。带我回到起初的爱，遇见你的良善，遗憾因你成美满。你拥抱我，你拥有我全部的爱。带我回到起初的爱，遇见你的同在，这次我绝不放开。你永恒不变的爱，你的恩典包围我们，从时代到时代。让我认出你的，认出你起初的爱，遇见你的良善，遗憾因你成美满。你拥抱我，你拥有我全部的爱。带我回到起初的爱，在这次我绝不放开。你永恒不变的爱。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